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小贝你好，我们又好久不见啦。
对啊，好久不见，感觉非常的陌生啊。
就是那怎么办呢？
发现哎，我们两个都必须要脱胎换骨。
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个我们共同的敌人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就把这个亲密战友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我真的吗？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吗？
老魔鬼啊，我们礼拜一是要这个恢复这个Ghostbuster。
我们这个魔鬼兄解剖一下他。
对，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好几次了，都是比较从这个福音书里边啊，从人身上的种种病症开始认识这个魔鬼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到底是何许角色啊。那今天呢我们需要指导老巢一下啊。
要直接就探讨他的本性就对了。
对了对了，因为听众朋友已经应该稍微有一点基础了啊，对于这个魔鬼是谁呢开始有点基础了。我们一再的讲，这个圣经就是教我们辨认他一个最最重要的手册。你不能没有圣经的，你没有圣经你不可能认识那个魔鬼真的是什么样子啊。那圣经呢有三个地方是讲魔鬼最重要的地方。
有三个地方。
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的这个新约的福音书，
就是新约的福音书，这个算一个一处就对了。
对，算一处啊。这一处里面魔鬼多次出现啊，主要就是跟主耶稣有正面的交锋啊。那你要这样想啊，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半，
对，
这个时间不是很长的。
对呀，哪那么多鬼啊。
那鬼可多了。好，这是第一个地方啊。所谓福音书，再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圣经分成新约、旧约，旧约在新约以前，那新约开头就是四个福音书，这个福音书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几年所发生的事情，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
对的。
好，那是第一个圣经密集出现魔鬼的地方。
是
啊。第二个地方呢是在启示录里边密集讲到魔鬼的。
特别是在启示录最后的地方讲了很多。
那个很重要啊。
对，
还有第三个地方，其实应该算是第一个地方，就是旧约的一开头，创世纪。
那这个魔鬼在圣经里面算是贯穿全书就对了，从第一卷书有它，最后一卷书有它。
没错没错。不过呢非常令人惊奇的就是说，在圣经从头一卷书，旧约头一卷书创世纪第三章它出现之后呢就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很久。
它的潜伏期很长就对了。
你或者说它潜伏期很长，或者说它一举就功成名就了，它就不用再多下功夫了。
已经把重要事情办完了，
它把事情都办好了啊。剩下的事情呢会自然演变啊。等到什么时候它又需要再出来办事呢？等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就开始大量出现。对，
难怪是这样。他创世纪一开始出来一下，然后接下来他就任由人类自由发展。
那个应该讲说他已经在整个人类的这个要走的路程上跟人类的生命里种下了污染的祸因，所以他就不用亲自出马了。他就让他继续演变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指导这个魔鬼的老巢，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再一次来研究一下。
没错没错。因为那里边呢是他第一次跟人打照面啊。你必须晓得那是他的你看我们这里的杂货店有他们所谓的 signature store 啊。像 Kroger 啊，
对，
他就说他是 signature store 签名店，就是他最高档的店。
我们或者可以讲旗舰店之类的。
没错没错。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呢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需要不断的去读的。因为别看这里面只有几句话几个字啊，那个就是魔鬼的旗舰。
对呀、啊，
就是他的鲜明点。
创世纪第三章实在太丰富，我就认识一位传道人，他靠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哎、嗯，这一辈子讲到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讲不完了。
真的、啊，他不是谁啊？
嗯，我不知道，你可能也认识他。嗯、
好吧，你要从那里边认识魔鬼的所谓本质、嗯、啊，你再从新约里面可以认识魔鬼的种种表现与工作。
嗯，
啊，你最后可以从启示录里面认识魔鬼的结局与他末世的挣扎。
哦，还有这个讲究哈、
嗯，有这个讲究啊、嗯，所以你必须先要有一个这样的鸟瞰啊。
那也就是说，魔鬼三部曲，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就是要照这个顺序这样做下去就对了。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嗯。那先和大家再讲了，请你先把一切的成见放下来。他不
是
青面獠牙拿一个小叉子长个红尾巴的鬼。
对、
啊，也不是那种很吓人的东西，你
对，也不是穿着白衣服在天空飞的那种。嗯，
你必须要从圣经里面重新来认识到底什么东西被称为魔鬼。
是的，
那你一闻到这个味道就说，嗯，魔鬼，就对了、
嗯、
啊。就像你在公路上开车，开开开开开，只要你在这边出过城的人都晓得，突然一股臭味，大人小孩就会说什么？
你不要这样讲，伤了我们同胞的心了。
为什么？
你不是这样，就中国神道啦？
不是啦，哎呀、哦、，skunk，
哦，你这故意引诱我，让大家骂嘛？
臭鼠被撞死了，你在公路上有臭气，你看看，一定会看到一个死的 skunk。
哦、真的，我还以为你要讲一讲，一闻到味道 ，Chinatown 就到了。
嗯、你要不要我剪那个？
嗯，反正我已经早就死生于度外。所以我在一直讲，那小辈绝对不会再给人家认出来，都给人家知道我是谁，我会有生命的危险、啊、
好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曾经和大家提过好多次啊，没有圣经的人，请你赶快打电话来。
对、
啊，最近很少人打电话来要圣经，是不是休斯顿所有的世外桃源听众都已经有圣经了？你觉得？
嗯，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可能想。听，然后呢，他们圣经又不好意思跟我们要，
就是、
所以他可能想办法到临近的教会去，已经去要了一两本回来。
哎，我们这个圣经好，我们这个圣经这个字啊，不是那种最小的字，你知道吗？
我真的、啊，
哎，我们通通花了本钱去买的。
哦，
它是不大不小，
这个、质量高一点就对了。
哎、对对对对、嗯，不是那种最低档的送人的那个很小字，那个很难读的。我们这个字还不错的。
哦、
所以听众朋友，你需要圣经，你千万不要客气。
对，
啊、
不要客气。嗯，蒙哥有的时候心血来潮，可能会亲自送到你门上，你就可以见见蒙哥。嗯，
对了对了，就有的时候心血来潮，对。
嗯，对，
好。圣经翻开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你如果对神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从里面找到答案。创世纪第二章，你对于神所造的人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答案。
嗯，
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哦，
我们虽然讲过很多了，但是也许有机会将来再和听众朋友细讲、嗯、这些东西，你要不断的回去讲。啊、
嗯，
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
嗯，
他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
对，
这个角色直到后来的圣经才向我们显出，原来那个就叫做魔鬼。
哦，
但是他一出现的时候，他就不是以真名出现，对不对？
这个人一出现就不是以真名出现，那不就跟我们一样？不要被骂了。
没错。到现在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贝聿铭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表弟，
有
叫做贝聿东？
当然有，这个名字这么好，一定有人用。
反正这个魔鬼一出现的时候，圣经已经就开始提醒我们了。
嗯，
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嗯，
这里马上已经让我们看出问题了。本来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嗯，
本来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怎么突然跑出了一个比一切活物都更狡猾的动物来？
你狡猾也不见得是坏的，对不对？
绝对不是好的，这个你放心。
嗯，不过他为什么用狡猾这两个字哈？他不是用邪恶啊，对不对？
嗯，
或者是用其他的字，为什么要用狡猾这两个字呢？
这两个字显然是讲给我们听的，要我们特别特别注意，魔鬼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嗯，
如果一个恶人他以恶人的姿态出现，这个不叫做狡猾。
嗯，你很直觉就是怕他了就对了。
如果一个天使以一个天使的姿态出现，这个不叫做狡猾。如果一个堕落的天使，他以蛇的姿态出现，这个叫什么？
狡猾。
对呀、神是在着重这一个要点。他并不是说魔鬼不邪恶，他并不是说魔鬼不黑暗，但是他要提醒我们注意，他是非常非常狡猾的，他选择出现是以蛇的姿态出现，后来圣经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古蛇，也叫做大龙。
对，可是蒙哥啊，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得替这个听众朋友问一个、
其实你很多自己的问题你就说，你不要老怪到听众朋友。
没有，这个我不是，这个不是我自己问，因为这个我真的有答案啊。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一讲好像我又很狡猾。
这个就是狡猾嘛，对不对？
我哪能狡猾，我真的有答案嘛。
好吧、
okay、
你有答案你先问啊，你问了以后你自己答这样。
好蒙哥，这样来说的话呢，我们从这个第三段第一节、是不是就看出，这个蛇或者说就是这个大龙，这个古蛇，这个魔鬼，它是很狡猾，但是不可否认它是神所造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对。
所以呢，我们就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神他造人，造男造女，但是恶也是神造的，可以这样说吗？
你不是说你有答案你就自己答、
没有，我要先听蒙哥的答案。
你说你有答案，我一答出来你又说对，人家就不知道你是不是
狡猾。没有，我讲就没意思，就你讲嘛，你讲吧，你就讲吧。你没听，现在我们的听众呢，基本上问问题是要蒙哥解答。
对，所以难得小贝有答案，就让小贝解答，可以小贝可以开始树立自己的威信。
我没有那个能力。
你知道会问这个问题呢，那答案已经在里边了。
怎么说？
因为你知道神是没有恶的，
对，
所以你会问说，那这样说是不是神就造了恶？你的本性里面知道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只是你的逻辑里面会说，既然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那这个意思岂不是说蛇的狡猾也是他造的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蛇的狡猾就在这里，他还没有开始说话，你已经开始怀疑神了。连他做坏事他都有办法让你不去怪他，而把账算到神的身上。他有本事让你对神有另外一种看法。当一个天使或者一个所造的人犯罪离开神之后，在他身上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神把它叫成狡猾。或者把它叫成邪恶，或者
邪恶。
百怪。
邪恶呢，狡猾也好，这个恶的东西呢，的确是从善的地方来的。
你可以说是他如果离开了他的源头，就像电灯离开了电，它就是黑的。一个水果把它切开来摆在桌上，它就会坏掉。那你不能说呢，这个橘子是坏的，或者我种的这个橘子是坏的，这是两回事情。神所造的一切是甚好，这个是开头，对不
对,
对？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了，有一个蛇或者说魔鬼这个堕落的天使，已经被神定义为不好，定义为狡猾。神绝对是说魔鬼这个天使是他造的，
对，
但是到底他怎么会从一个甚好的受造的天使变成一个狡猾的堕落的蛇，那这个呢圣经以后自然有交代。劝听众朋友呢，不要读了圣经一直猜一直猜，他告诉你多少你知道多少，这是一定
的。
那他所用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是说耶和华神造了狡猾然后装在蛇身上，他不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若不是后来的圣经向我们显明，你甚至不知道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在这边他并没有直接叫他是魔鬼，
前面造一切活物都甚好，怎么突然有一个蛇变成狡猾呢？这里面肯定有蹊跷。所以最好的态度就是你先存疑，然后慢慢去看它到底怎么回事。好了，那这个答案我答完了，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其实比较简单啊，神一开始创造都是好的，就好像魔鬼嘛，他本来有的一切都是好的。
对，
原本这个蛇他也不是生成他就是狡猾的。
对，
他不是生成是狡猾，他本来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有自由的选择嘛，但他选择要把他这些好的变为不好的时候， 他就去了嘛。但是只有能够从好的变成不好的，没有办法说是从不好的变成好的。所以他一开始善跟恶他的顺序上面一定要先有善才有恶。
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能够直接讲说这个恶是神造，而且在中国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没有我的恶哪里能显出你的善来呢？这是不明白圣经的人说的胡话。
嗯，
离开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那个就叫做邪恶，而绝对不是因为你的恶所以才显出我的善来。
对，
好了，那我们就来看。
嗯，
他被称为狡猾啊，除了他的后来圣经让我们认出他是一个伪装之外呢，他还有什么地方狡猾呢？你往下读啊。
嗯，很狡猾。
底下五个字很有意思，他说蛇对女人干什么？
说。
哎，圣经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现在，这是第三类说话的角色。嗯，因为开头是神说。
对。
对不对？嗯，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的重复，请听众朋友拿圣经去读，不要光去读有关圣经的著作，也不要靠自己的脑袋去想，你得明白神的话是怎么回事。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是一个向人寻求沟通的神。
对，
他要你知道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圣经一开始呢就是说神说，这个说不单是他一切心意的发表，他是有对象的。
嗯，
这个话使得今天的物质世界能够发表出来，同时呢这个话对着人讲的。
嗯，
让我们今天能够去读，去能够明白神到底怎么回事，明白人到底怎么一回事。
是
神啊，除了第一章创造世界的话，然后他就是对人说话了。
对，
在这个对人说话的当儿呢，我们还看不见太多人对神说话，不过确实呢我们看见耶和华把各样的活物领到亚当面前，这个人就得开始说话了。看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嗯，
所以小贝站那个地方，对不对？没穿衣服，你看狮子、老虎、长毛象。
狮子、老虎、长毛象，这个叫做起名，对不对？
对，那这个当然就算是说话里面了。
哦，就是发出声音来的。
那当然得发出声音来，因为神就看他，哎，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像贝玉东的名字起得很好。
哎，谢谢。
这是一种长毛象。对。然后他看见他的妻子，尤其他的话很多。
哦，真的吗？现在还有什么人是看到妻子话会变多？这倒是奇迹啊。
嗯，对，所以说人是犯罪的，就是这样子。好吧，总之这些我们在以前都多少讲过一些。
嗯，
现在出现了第三类的角色。
诶，所以讲，这样看起来，第一个讲话的是神讲话，对不对？亚当讲话。一再来就是蛇讲话，这个夏娃讲话还跟在蛇的后面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
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因为蒙哥说过，我们读圣经要把它当侦探小说来读。
没错了，没错了。嗯，那个东西啊，其实是蛮重要的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嗯，不过听众朋友请注意啊，女人说话是蛇说话之后。女人第一次开口说话，照圣经的记载，是蛇对她说话之后。
嗯，
那你先别胡思乱想，我们不是在这边控告女同胞啊，不是这个意思。
对，有点这个嫌疑。
哎，请你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了啊。
嗯，
现在从神说话到人说话，不管人对人说话，男人对女人说话啊，亚当叫动物各样的名字，你知道，如果你要给他加标点符号的话，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带问号的。
哦，对呀，都是直述句，
而且没有一句话是怀疑的话。或者是有问题的话，或者说不是实话，没有一句这样的话。
都蛮坦白的。
哎，什么叫做蛇与一切的活物比起来是一个狡猾的活物？就是当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呢，就和前面所有读到的话都不一样。我把这句话先念出来给大家听。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嗯，问句又问句，怀疑又怀疑哟。
哎，一个圈套一个圈，一个问号加上一个问号。
嗯，
你要听他的话，你光把这个问题听明白，你脑子就得转好几个弯。
对呀。啊，嗯，
第一个，他这个话本身是没有实际内容的。
怎么说呢？
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这个现象。
嗯，
刚才你说那个蛇不说话，女人不说话，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还值得去思考思考。但是目前我们所看见的 一个很清楚的现象是不会改变的，就是神不说话，蛇就不说话。神前面一说了明确的话，尤其是对人说了明确的话之后，蛇一定说话。
哦，所以神这个蛇或这个魔鬼说话的时候，都是跟在神说话之后咯。
对，他所说的话并没有本身任何实际的内容，他所说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劝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怀疑神的话。
嗯，
就这么简单。
哦，所以启示啦，真的吗？假如啦，若是啦，这些词汇都是魔鬼创造出来的，
就是他用的嘛。
哦，喜好用这些话。
他一切说话的中心在于头五个字：神启示真说。
五个字。
他不是说神没有说，他也不是说你听错了。
嗯，
他是劝你去想一想，你听见神跟你说的这个话，是不是需要一种再教育、再思想、再分析？
对，再想想。
哎，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一个这个中国政府喜欢用的词啊，就是修正主义。
我苏修。
哎，修正路线。
嗯，
神的话非常非常清楚，非常直接。
嗯，
而且一听就明白。
嗯，要不要修正一下？
对对对，蛇不是说你需要修正，他是要你自己去想一想，说是不是应该稍微修正一下，应该稍微改变一下，也许它里面有别的意思，也许它后面有别的动机，
也许或是若且。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用问句。
哦，对哦，
圣经本来没有标点符号，但是你要加标点符号的话，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问号。
嗯，
蛇的工作就是把那个问号，对神所说的话那个问号放在你的心里。
嗯，
所以你看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对，
你会发现很多福音朋友都有问题。其实我跟你说，他不是有问题，
嗯，
他是有问号。
哦，问号跟问题不同。
哎，所谓问题就是说你答完了，他就啊我知道了。你说去中国城怎么去，你答他就很高兴，他就去了，是不是？他照你的指示开车去了。
对，要是传福音都这么容易就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什么叫做有问号呢？就你把一个问题拿掉了，你把一个问题答完了，它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它它的问号随时都放在那里，对不对？只不过问题一直给你换，
对
对。
对，你扯开来，底下还有问号，还有问号，到最后他没有问题了，他又觉得说，哎，我没有问题了，我是不是有问题啊？
哎，这个讲的真是传神，
真的是这样子。他其实他里面他不是有问题，他是有个问号，他觉得怀疑比相信更有道理，尤其碰到上帝这个事儿。
对，他要觉得怀疑好像比较高尚一点。
你怎么知道我们身上都有魔鬼的作为？为什么耶稣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魔鬼的儿女？是约翰说我们是毒蛇的种类，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带着他的印记啊。
哦，毒蛇的种类就是讲这个问号。嗯，
对，这个问号是最准的，就是有关于神所说的话，一定需要先开始问。
对
吧？你不能直接这样接受啊！这个就是蛇放在女人心里边的。
对呀，直接就这样接受，不就太逊了吗？对不对？不就是太没有尝试、太没有知识了吗？对不对？
那你看看啊，我们再把它这个话分析一下，头五个字是最重要的。神启示真说啊，
嗯，
以后你在圣经里面会不断不断看见类似的问题跑出来。
对
啊，有的时候直接说那是魔鬼，有的时候不直接说，但是你都应该晓得它的源头就是从这里来的。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探查的这个魔鬼的巢穴就是在这五个字的上面。
第一个马上看见就是这件事情。
嗯，
你会发现一个人啊，他可以没有受过教育，他可以是乡下老百姓，他可以是大学教授。
对。
可是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两个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像。
没错。嗯，
对不对？
对。
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
嗯，比较有知识那个他会问的比较漂亮一点的。
对。
嗯，
但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
问题的本质是相同。
你跟他一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就开始笑了。然后他就开始问问题。当他开始问问题的时候呢，哎，他心里面还会在想说，你们连这些问题都没有想过吗？
对，
哎，然后他发现你的答案没办法让他满意，他就更得意。
嗯，而且啊，这个讲到蒙哥这个地方，我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发现了。
嗯，
这个人呢，对这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呢，当你心里发出问题的时候，你常常会怀疑说，咦，这个问题应该以前人问过了吧？
对对，我、
但是对于信主
这
件事情啊，
对对，
你每个人呢、他总觉得这个问题只有一定是我，只有我想得到。
对 对, 对，
他们这些信人铁定没有想过。
我就是想说这个，
很奇怪，
每个人都会说，哎、
就是，
我问这个问题是肯定你们从来没有问过的。
没错，没错，哎，那其他的什么科学问题，你只要脑筋相一想，哎，马上就告诉自己，这个问题人家已经想过，
对，
人家一定解决了。
而且呢，不管你给他的答案是什么。他不记得你的答案，他只记得他的问题。你全部给他答出来了，他还认为你没答到点上。
对，没错。
为什么？追根究底，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专门对着神所说的话。
那猛哥，我们还做节目干什么呢？
我们做节目干什么啊？
对呀、
当然是有用啦，因为这里边这个是创世纪刚刚开始，魔鬼引诱人的时候是这样子，神有他的办法、后来耶稣基督有圣灵给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会让人的心里面慢慢打开来、开始慢慢转过来。单单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如果你不生气，如果你发现说，哎呦，在我身上真的是有这样现象，那也许是不是我真的是像圣经所讲的一样，我们都受了魔鬼的污染，魔鬼常常都在我们耳朵旁边说话。哎，你如果能够想到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有这个雅量不生气继续听下去，那我告诉你，不单你的身上有魔鬼的印记，你的身上圣灵也在做工了。所以你别怕，有没有用？很有用的。
今天我们的蒙哥还是蛮乐观的。
为什么圣经要写给我们看？这就是我刚才一再讲说，这是鉴定魔鬼绝对不会出错的东西。你只要一看见这个东西，你就晓得是魔鬼，而且只要是魔鬼，他就一定有这个修正主义路线，专门对着圣经的话来的。今天的人不太读书了啊，今天从中国来的，哪怕你是很优秀的留学生，你不见得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读西方所谓哲学历史。这个哲学很重要。
洋人的东西嘛、
哎。这个不是洋人的东西，你现在身上，对不对？上次二三子不是做了个节目吗？这我们身上哪个东西不是洋的？连佛教都是洋的。
他那一次的节目简直听得大快人心呢、讲比较粗俗一点，叫做听得很爽。
我下次呢，预备要把让二三子跟小贝一起做一个礼拜的节目，
哦真的
啊、可以达到为听众朋友健身的这个效益。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现在整个的人呢，里里外外受这个所谓西洋哲学啊、西洋文明的影响，那太深了。但整个西洋文明，它是可以给你抽丝剥茧，抽到说这个说法、这个想法、这个所谓的文化是从哪一个源头里面出来，哪一个派系出来，讲到最后都跟他们那几个哲学家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说穿了就是四个字。批判圣经，就这么简单。不信听众朋友可以马上去买任何一本介绍西洋哲学史的书，买了个老百姓看着就可以了。你就把几个重要人物翻一翻，你会发现，尤其在初期的时候，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大家比较开始不这么直接的去批判圣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早都过去了。可是他们仍然是从那一个根源上长出来的，整个所说的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在于批判圣经。这个批判圣经开头的时候，并不见得是我们认为是一种反面的批判，而是对于圣经里面神所说一切的话加以修正而已。这个修正一修下去呢，越修越歪，越修越歪。
那照这样讲的话呢，哲学的东西就是出于魔鬼的吗？
哎呀，不是这么说了，这个结论就不对了。
这个你这个又不对，你都坏人都给我做，你都当好人。
你老是要问啥问题吗？那什么办法？所谓哲学当然是讲到人的某一种思想，这个理论基础，对不对？这是一个中性的不带任何定义的名词，只是西洋哲学的路线以及影响我们今天人最重要的几个主流思想，通通都是在批判圣经，在修正圣经，这么一点一点一寸一寸给你修正过来的。那你要找它的源头，其实就是在这里，创世纪第三章，神启示真说啊。这些哲学家大致在做什么？他重新定义一下神，重新定义一下人， 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仔细讲的，这些东西需要举出很多的例子，以后有机会再和听众朋友多谈一谈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对呀、
啊，看得会很有意思。
第三章这个的确靠第三章可以讲一辈子。
在当时，他给夏娃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神给亚当夏娃的话也是非常清楚的。那时候神只给人一个禁止的命令，是什么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嗯，很清楚嘛。
哎，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都告诉你了。我们刚才说过了，神不讲话，蛇不讲话，蛇一讲话呢，就是要人去怀疑或者去修正神所说的话。那他的怀疑，他的修正是什么呢？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这话狡猾不狡猾？
狡猾，因为他根本曲解神说的话。
而且他明明知道神跟亚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偏偏他要这样去问。
嗯，
你也可以说他要看夏娃怎么答，其实他完全知道夏娃怎么答。
嗯，
我们又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尤其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姐妹们，蛇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要找女人说话。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圣经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告诉我。但是那个原因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直到启示录魔鬼被完全除去之前通通存在。换句话说，蛇当初要先找女人讲话，那个原因呢、啊，今天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因。请您特别特别小心一点，尤其是当您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服侍主的工人，是一个服侍教会的仆人，是一个使女的时候，请您特别特别小心这件事情。小贝怎么不敢说话？
我都不敢讲话。我聪明这一次。
我们在世外桃源不是应该有那个大无畏的精神吗？这次算你聪明啊。
嗯，
你说为什么这样啊？你别再问了，因为圣经没讲，至少我自己完全找不出来。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蛇要找女人，他比你聪明，他比我狡猾太多了。
嗯，
他为什么要找女人？请你仔细去想一想，不是说能够想出他为什么找，而是你必须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在信仰中间要找破口，他如果要把一些不该带的东西带进来，他仍然非常喜欢从女人带进来。没声音了。
我真的不敢回答。我们来沙盘推演。那这样子赵门哥这样讲的话，那我教会都不用姊妹了。
你这是谁在问问题？你连声音都要变了。
我声音变了，我姊妹啊，我爱主爱的要命啊。
这个不是沙盘推演啊，请你不要自己下一步的结论，只是你得把这个事情
要剪掉，
你得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你不能把这个事情不放在心里，你懂这意思吗？你得小心，你得比弟兄更小心。蛇往往做工，他要从姐妹开始做。当然主耶稣做工也常常从姐妹开始做啊，他先
讲解姐妹是受害者就对了。
哎，你并不用下这种结论啊，我们读圣经很重要，不要轻易下结论，但是你对于这个观察你得看见。
嗯，
这不是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观察。就好像你到了英国说，哎，这边的车子都是靠左边走的，对吧？你到了美国说都靠右边走的。在西洋文化里面讲法语是文化最高的。中间有个笑话说，有个德州佬，他没有文化，他跑到法国去，回来之后他就对法国呢简直就是崇拜的不得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崇拜法国？他说你知道吗，那个连街上的扫街的清道夫啊都是讲法语的。哎，你不要说，这是一个观察。
嗯，
这个观察只是这个观察跟结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清道夫是讲法语的，你就说他们那个地方文化高，因为你认为法语的文化高，这个就成了推论了。
嗯，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观察，蛇先找女人，这是一个观察。
嗯，
这个观察你摆在心里，你可以不用下结论。
对，要注意就对了。
没错。
嗯， 也不能再多说。
对，因为你还不晓得嘛。
对呀、
还不晓得嘛，对不 对？
不要带，不要带着情感来分析这件事情。
对，我想你问任何一个听众朋友，你问他说蛇挑选女人是经过思想的吗？他肯定，他不是糊里糊涂碰到女人就讲。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他可以去讲话，他为什么不找亚当，他要找夏娃？他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
亚当会看到蛇就会扁他一顿还是怎么样？
不但他找女人有这个原因，他对女人所问的这个问题他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他绝对是有备而来。好吧，然后女人怎么回答蛇呢？女人就说了，
他就不该答嘛。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当蛇挑定他的时候，这个女人还有多少的生路我不晓得啊，这个女人还有多少活命的机会我不知道。总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是
还不错嘛，他还修正他一下。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有蛮多人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他说神没有说不可摸啊，你也可以这样讲啊，他可能多加了一点。
对、
但是至少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
也不太重要就对了。
但是蛇继续讲话就麻烦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实际上讲老实话，那个时候死这个词到底是什么观念，夏娃不见得完全清楚啊。
当然不知道，还没有看过死嘛。
对，但是显然这个词的观念他知道，要不然无法沟通。只是说有没有一个实际的生命在园中死掉，大概是没有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不是说不死，他也不是说神讲的话有错，他的意思是说呢还有别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可能有例外，
随便你怎么说。总之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含糊，他给你莫大的希望，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你注意啊，蛇有没有跟女人说我劝你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没有，
没有。
他
有没有逼这个女人去？
没有。
为什么圣经称他为狡猾？就在这里
让你自己去想。
这是魔鬼做工第二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我们刚才讲了，神说话他来劝你对神的话重新考虑，你原来那个明白不算明白啊，我再跟你讲一讲，换一个角度来怀疑一下，能够分析得更清楚一点。第二个特色呢，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啊，我把你里边这个道理啊给你讲出来。这个道理你听了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决定，他如果有理呢你就去做。他如果没理呢，我也没逼你。你看这个魔鬼可怕不可怕？
你这听起来怎么很像这个投资公司的顾问？
这次轮到我们说话了。圣经说他狡猾，你再看讲的对不对？讲的太好了。他没有很准确的告诉他说到底会怎么样。他只是告诉他说神还有一些没告诉你的事情，而且你吃的这个果子呢是有它的好处，这个好处呢是能让你眼睛明亮起来，让你能够知道善恶。而且你不一定死。你说他讲的话是真话呢是假话呢？魔鬼很厉害啊，就跟夏娃讲了这么几句话就整个改变了此后人类的命运。
所以人类命运的转向就是在这几句话里的牵引之下咯。
对啦，我们今天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继续讲下去了。
我们才讲在兴头上马上就已经没了。
那没办法，这几句话是里面套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话。但听众朋友，我们还是一句老话，请你拿一本圣经，你把这几句话背起来。
可这些话不是就是迷惑我们的话还要背它吗？
你背起来你才知道怎么辨别啊。你才知道说什么时候魔鬼也来找你了。
只要类似的话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大概就是了。
没错。它实际上它不真的是出在你的脑海里面，它是很自然的一定会出现在你的心里面。中国人上课不喜欢问问题，美国人上课最喜欢问问题，对不对？
对。
我们来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话还没讲完那个手都举起来了， 叫了一个美国人，他问的问题你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好问的。中国人念书不问问题，先把它背起来再说。哎哎哎，慢点，你给他一本圣经，你看他问不问。他读什么都读不出来，读出一大堆的问题。根源在哪里？根源就在
有点反其道而行啊。
把这几句话背起来，我们到下礼拜呢还得回头继续讲下去。
我以为你说下礼拜我们有有奖征答，他要是背得出来有没有送什么礼物。哎、欸、我们在做广播，你叫我们听众去背一个东西，那接下来你总要提一点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我们下礼拜在讲的时候可以听得更有味道嘛。
哦，就这好处就这个、啊哎、
对、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小贝咱们节目讲完，我们又回到亲密战友的地步了，对不对？你看看我们
的
共同的敌人、哎是不是？
就
是
久没见面，就一开始就提这种伤感情的事情。
嗯，传福音，我去传福音、嗯，我们可以碰到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结果都是一样。嗯、为什么？因为魔鬼今天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在他的耳朵旁边说话，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仍然是他当初对夏娃所说的话。
嗯，
他并不可怕，当然他很可怕，可是他并不是那种你看恐怖片的可怕。
对，
他也并不是。逼你呀、啊，让你没办法，所以非得跟着他走啊。其实那都不是魔鬼。
嗯，
魔鬼是什么？你读圣经一打开，读了没两句，你心里面的问号套问号通通都冒出来，那个叫做魔鬼。
嗯，
而且当你开始有一点懂的时候，你会试图用别的方法去想，也许这不是神迹，也许这不是神。红海分开，也许就是刚好有一个彗星经过，有一个大东风刚好把它吹过去，这就不是神，就这么简单。我要是能够把耶稣五饼二鱼里面的原理弄出来，它就不是神了。哎，这个我们对这个东西特有兴趣，总有方法去解释它了。
对呀、啊，就算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你第一章能够读到第三章，到这边你还往下读，你已经就很不简单了。
你心里面大概已经装了100个问题了。
对呀、啊，
每一句你都能问出问题来。但是神到底要对你说什么，要是没有人给你讲，你就读不出来。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夏娃的子孙。
对，所以你非得要收听世外桃源不可啊。
好了好了，我们俩赶快下台了，多马在旁边等着上来讲故事了、
嗯、好，
那我们就下周继续讨论这个老魔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巢穴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下次再分解。
好的。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给大家讲上次没讲完的那一段故事。上次咱们说到，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池子，名字叫毕士大池。在那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里边躺满了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各种各样的病人。那些病人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传说，天使啊会按时来搅动着池子里的水，如果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到这池子里，那这个人不论他患了什么病，他都能够得痊愈。所以你看这事儿好不好？听起来好，可做起来难呐。所以这五个廊子里头躺满了病人，大家都得睁着眼睛看什么时候水动。上次的故事呢，就讲到有这么一个病人呐，一病就是38年，几乎这整个一生啊，没干别的事儿，就是生病了，病的呀，动都动不了，瘫在那个地方。他是毕士大池旁边最有名的一个病号，因为他等的时间最长，他的经验最丰富，眼光最灵敏，耳目最清楚。他知道什么时候大概水会动，他知道什么时候这水动是真的，什么时候水动是假的，因为他眼见目睹，他自己亲身吃亏上当的事情太多了。他就在这怜悯的池子边旁等啊等啊，一年一年，一月一月，虽然他心急如火，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这第一名的机会，所以他的心里充满了记恨、愁苦、不平、愤怒。 与绝对的失望啊。那天是个安息日，这病了38年的人还是和往常一样躺在这池子边上等着水冻。他知道人们出出进进耶路撒冷到神的圣殿中去敬拜，可是他进不去。那您说了，安息日你还着什么急呀？你就躺在这池子边上安安静静的休息休息吧。亲爱的朋友，你以为生了病是一个得安息的机会吗？躺在那儿不动，那不是安息。真正的安息乃是得到痊愈。只有一个痊愈的人，他心中才能有真正的安息呀。就在那个安息的日子里，我们的主亲自来到这毕士大池子旁边，走到了这病了38年的病人面前，向他亲切地问了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温暖，多么满有希望的一句话，你要痊愈吗？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听到神向你问过，你要痊愈吗？你有没有曾经觉得我们就像是这摊子，像瘸子一样，不能做出我们该做的事情啊？咱们什么不懂啊？什么高深的道理还不懂啊？但是懂道理都是给别人讲的，咱们就像这摊子一样坐在那儿，两眼盯着别人，而自己却一件对的事情都做不出来。我们知道应该爱别人，可是我们爱不出来。我们知道要不做坏事，可是做出来又偏偏是坏事。我们常常嘱咐自己要多行善，多行善，可是行出来的呢，只有恶。您觉得我说的太重了？打个比方吧，您说，咱们这做儿女的该不该孝敬父母啊？应该。那咱们尽到孝心了没有啊？那你要说我没有，那我有理由啊。咱们要摆理由的话，能拿出来100条。第一，他们人老了，脾气又倔；第二，啰啰嗦嗦的老管我们的事儿。废话，他不管你，你长得大吗？第三，你要想让我孝敬你，那得我走到哪儿，你跟到我去哪儿啊？哎，他们又不愿意跟着咱们。第四，那媳妇儿不好；第五，姑爷不好，总是有麻烦，总是别人的问题。哪怕你自己父母好的是没错可挑，那你又说了，为什么大哥不管呢？为什么二妹不管呢？非得我管呢？再说他们老两口拿那么多退休金，都这日子了，自己不找个养老院享福去啊？好家伙，你看你这小子多厉害呀，仅怕你父母拖了你后腿，拿不到第一名，是不是？所以咱这父母想孝敬也孝敬不了。你看，都不是咱们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好，咱暂且不提父母的事儿，那咱们在家庭当中应该不应该敬畏丈夫，爱护妻子呢？应该啊，但是咱们做不出来呀。理由呢，也是1、2、3、4、5、6，100条。所以啊，在神的眼中，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摊子，都是瘸子。你知道道理行不出来的，那就是你生命的贪，你生命的瘸呀。主基督耶稣来到这地上，就是要拯救世人，拯救这些贪瘸瞎的人。那你又说了，我们也没愿意贪，也没愿意瘸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这原因是从哪来的呢？您要想知道这答案，只能在圣经当中找到。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罪。什么是罪啊？不认识神就是罪，远离神就是罪。也就是因为这罪把我们与神给分开了，那怎么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呢？这不是主耶稣到地上来找我们了吗？用信心来接受吧，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信心呐、啊，就是我们承认有神，我们也不承认神爱我们。
我们就是心里知道神高高在上，还是埋怨说，神，为什么你不让我今天变成这第一名跳到池子里去的呢？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瘫痪，我们的瘸腿，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爱呀。就在这悖逆的时代里，那一天主耶稣在这安息日向这病了38年的病人说了一句话：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刹那间，那病了38年的瘫子立刻就痊愈了，他就真的站起身来，拿着他自己依靠了38年的破褥子走了。亲爱的朋友们，多么大的应许，多么大的权柄啊，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一切的罪都能被赶出去。不要再让这褥子成为你一生的支柱了，让我们的神成为你的支柱，靠着神的应许站起来行走吧。这个世界就像那碧石大池，其实没有什么怜悯，只有当你来到这恩典的泉源基督耶稣的面前，你才能得到神早早为你预备丰满的恩典呐、啊！你是想要在那池子边上等世界上的怜悯，还是愿意来到爱我们的神面前接受那全部的恩典呢、啊？亲爱的朋友们，来吧，让我们一起敬拜这位爱我们又来到地上寻找我们的真神吧。就在这事之后，主耶稣在圣殿里又遇见了这位被治好的病人，主就嘱咐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再犯罪，不要再做远离神、背弃神、不讨神喜悦的事了。我们既认识了神，就不要低估神的恩典。这样吧，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再抓紧时间给您讲另外一个瘸子的故事。有一天，彼得和约翰一起到圣殿里去敬拜，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人缘呢还不错，天天有人把他抬到圣殿门口，张着手要求进出圣殿的人呢周济周济他。那天正好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圣殿，就向他们要求周济，于是彼得和约翰就定睛望着他，然后彼得就对他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希望能得点什么东西。可是没想到的是，彼得和约翰四只手哪只都没往兜里头去掏，而彼得却用他充满信心和爱的目光炯炯地望着这个人，对他亲切地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瘸子听了这话以后坐在那儿不动，两个手还是张着，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那意思就是说，您说什么呢？开玩笑啊。哎呦呵，朋友，彼得和约翰可不是开玩笑啊。于是他们就走上前去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这一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不要紧，这瘸子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起来，他就跳起来站着到处行走，高兴得不得了啊。你知道吗，他是生来瘸腿，从来没走过路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他就跟着彼得和约翰一直走进了圣殿，他走着跳着赞美神呢、啊。众百姓们看见他能行走能赞美神，他们就满心稀奇和惊讶， 因为这位就是每天都坐在圣殿的美门口向大家要饭的那一位，今天他得了痊愈呀。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故事和刚才我讲的故事完全一样。你如果信神，你要信他什么呢？你以为神就是要给你点金银吗？你以为神就是要扶你一把，帮你第一个跳进那池子吗？亲爱的朋友，不是。神今天所要给你的是远远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你接受神不是接受神的一点怜悯，你接受神乃是接受他的生命，他的灵，他的话，他的大能大力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啊。神要让我们得胜，他不是让我们将将得胜，他乃是要让我们得胜，得胜有余，充充足足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